今天是放春假啊，所以看到我们中间去了许多的家庭，可能带着孩子出去 vacation。咱们中间有没有人看过有一个英国的魔术师，他的主要是在电视秀里边认识这个人吗？Dynamo，看过他的节目没有？都没有，可能在英国比较家喻户晓了。那根据英国的《每日邮报》2011年6月30号报道说，当年2011年才28岁，这个小伙子，他为了宣传自己的新的电视的魔术的节目，在无数游客的目击下。在英国伦敦的知名的地标，就是英国的国会大厦前的泰晤士河上，上演了一场在水面上行走的所谓的绝技。那最终是由他的助手扮演的水上警察开着快艇来，似乎把他带走了。当然，对于魔术而言，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你比如他在电视上有这么一个场面，这怎么表演的？他后来披露了，近大远小，所以魔术就是伪装巧妙的特技表演而已。那在中国也流传着不少关于人在水面上行走的传说。那话说，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个身怀绝技的老先知，他遍访民间，收了一群具有聪慧潜质的年轻人，做他的弟子。经过几年的基础训练之后呢，他就嘱咐自己的弟子出门到各地去修行历练去。那其中有一个弟子呢，他走遍了名山大川。经过几年的艰辛刻苦的修炼之后呢，练成了在水面行走的绝技。那在老先知给他们指定的时间到了之后，弟子们纷纷都回到了老先知的身边。那位修炼的一身在水面上行走的绝技的这位弟子，好不得意啊。他在其他众弟子面前呢，讲得眉飞色舞的，然后呢，并且兴奋地跑到师傅跟前问说：“老师，我这身绝技如何呀？够厉害的吧？其他人是不是也都得向我多多请教？”结果大家呢，看老先知呢一眼都不发，然后呢，就带着他们走到了一个河边，叫了一个渡船。让众人呢都上了渡船，大家不知道老先知要做什么。那等到了河对岸之后，老先知就问这个船家说：“要多少钱呢？”船家说：“2块钱，有古的是，早年了，2块钱已经不少了。”这个时候呢，老先知呢就微笑着对那位心高气盛的、不可一世的弟子说。年轻人呐，您啊，引一位自豪的，您的新本事也不过就值2块钱而已。大家没反应啊。那今天就借着刚才大家所读的《腓立比书》2章1到4节这段经文，一起来学习思考。从初代教会时期乃至2000多年之后，我们所处的当今这个时代，从谦卑这个词所引出的教会的生活中，信徒相互之间必须具备仆人、朋友、同工的关系。那对教会的建造和健康成长，仆人、朋友、同工的关系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在过去的几年中，我断断续续地同大家分享过 有新约圣经腓立比书中的经文所引出的一些主题。说心里话，作为传道人，我特别特的羡慕初代教会时期使徒保罗和腓立比教会信徒之间所建立的那种非同一般的关系。所以在预备腓立比书的讲章的过程中，我看到腓立比书中为我们所描述的那个关系那个词儿，顺着关系这个线索呢，就引出了许许多多的美好的画卷。就是在教会的大家庭中，所有成员之间的关系呢，我总结出来有一个呢非常理想的模式。这个模式呢，就是建立仆人、朋友、同工的关系。也就是说，教会弟兄姐妹之间首先要互相建立仆人的心态。仆人的心态是什么样的心态？甘心服侍的心态，是不是？然后呢，成为互相信任的朋友。如果在这两个前提之下，互相成为同工的时候，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那一定能够产生配合默契、和谐搭配的一个美好的果效。那我称这种关系的理想模式，也就是说仆人、朋友、同工这种呢，教会里面信徒之间的关系，成为教会生活和服侍的三部曲。盼望腓立比书2章1到4节这节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检视一下，我们在教会参与服侍的时候，在教会的生活的过程中，就是与弟兄姐妹们互相同工的时候，有没有以耶稣基督谦卑的榜样建立仆人的心态？有没有以耶稣基督谦卑的榜样，成为互相信任的朋友？那我想请问，在教会的生活和服侍中，建立仆人的心态，成为互相信任的朋友，还有一个最最基本的条件，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过好多次，一个最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能不能想起来，大家？荣耀上帝的名，对他人有益处，就是我们简单时常所说的“容神益人”。这个话是前提，是我们具有仆人心态，与弟兄姐妹们成为互相信任的朋友的前提。容神益人，否则的话，如果我们还没有建立仆人的心态，没有愿意成为互相成为信任的朋友这样的心理的基础的情况下，参与服侍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样？荣耀上帝的名，对他人有益处。荣神益人，这个最最基本的前提条件的对立面是什么？对立面是什么？荣耀我自己的名。对我有益处，对我的面子有益处。如果在这样的心理的支配下，与教会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同的是什么工啊？弟兄姐妹们，同的是什么工？很有可能会出现攻击的攻，这绝对不是耸人听闻的事情。所以，请问弟兄姐妹们，谦卑重要不重要？重要不重要？重要不重要？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建造吧，来建造教会，成为谦卑仆人朋友的群体，好不好？那想请问，教会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谦卑仆友的群体呢？ 刚才我们提到了要看我们教会之间彼此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还是话不投机半句都多？见了面，老远看见就躲。现在我们就从三种关系来探讨如何才能使教会成为谦卑仆人朋友的群体。那请大家再次翻开手中的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首先，我们从第一节的经文来思想第一种关系，就是基督徒同心合一的关系。我们看《腓立比书》二章一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里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看《腓立比书》二章一开始用了一个"所以"这个开头词，那表示这一段的经文呢和上一段经文存在着一种逻辑关系。我们回头看一下。第一章结束的时候，那段经文就是《腓立比书》一章27、28节，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上帝。”很显然，《腓立比书》第一章结束的部分呢，是保罗在劝勉腓立比信徒要勇敢地面对未来。为了福音的信仰而齐心的努力。那进入第二章以后呢，用"所以"这个转折词引出了教会信徒应当和谐一致的过群体的交通生活，建立一种合一的关系。那在这里呢，提出来了建立合一关系的基本条件。那这个基本条件呢？就是实现我们今天的主题谦卑的基础，而这个基础呢，表现在四个方面，也就是劝勉、安慰，在经文里面提到的慈悲和怜悯。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劝勉和安慰。这两个词，它带有真实的、温和的、关心的，这是它的最基本的含义。所以它是体现了一个关心。它当初呢，最早的意思是向穷人、向弱势的人、弱者表示爱心，最终呢，能够引导人脱离那种穷困，使生命发生改变的一种实际的行动。那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劝勉和安慰所体现的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关系，是一种经历了耶稣基督的慈爱，互相之间彼此相爱的关系的体现。所以在此要提醒大家，我们或许需要从两个方面呢，或者是两个层面，来思想经文这里所讲的劝勉和安慰。第一个方面呢，或者说第一个层面，我相信在我们以往的教会生活中，大家都已经在多次的实践劝勉和安慰这样的行动。当我们向他人，尤其是向那些还没有接受上帝的恩典，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那些朋友们，我们发出劝勉和安慰的时候，无论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身上都已经有一个无形的印记了，是什么印记啊？基督徒。也就是说，接受劝勉和安慰的人，他们或许呢，可能会忘记我们曾经去给他劝勉安慰过，忘记我们这个人的姓名，但是有一个名字在他们的记忆中，会刻下深深的烙印。我在南湾的时候，我在 South Bend 的时候，有一个。我最困难的时候，我遇到什么情况下，有一个基督徒，我记不住名字了，但是他是基督徒，是南湾华人基督教会的信徒，来看望我，劝勉安慰我。我相信大家稍微你一回想，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所以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付出劝勉和安慰的信徒的最大的奖励。我们以实际行动在为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做那美好的见证。第二个层面，那就是在教会内部的生活中，劝勉和安慰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出现身体上的病痛、经济上的困难呢，家庭中的意外事件等等，需要弟兄姐妹之间劝勉和安慰的。那作为一个传道人来讲，我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是在教会事工的服事中，遇到困难和拦阻的时候，尤其需要弟兄姐妹们的劝勉和安慰。即便是周三祷告会，你可能不会出现，没有出现，但是我盼望周三的时候，能不能大家有一个脑子机灵一下，想到我们教会有一个祷告会，想到你们的牧师需要带到，需要劝勉，需要安慰，能不能帮助我？非常需要，非常需要。我相信《腓立比书》的作者保罗他自己对主内弟兄姐妹之间的劝勉和安慰是深有体会的。保罗曾经拿着犹太的大祭司的手令，到处捉拿基督徒，加害基督徒。但是，当他被主耶稣基督的大光照耀、俘虏了之后，成为了耶稣基督的信徒之后，他最初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不被众教会的领袖和信徒原谅和接受的时候，唯有一个人挺身而出，站了出来，不但劝勉和安慰保罗，帮助保罗与耶路撒冷教会建立那种联系关系，更是在日后的宣教、在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施工中，成全了保罗成为一位被上帝使用的领袖。这个人是谁？是谁？我希望今天有人叫他的名字，是谁？巴拿巴，就是《使徒行传》的被称为劝慰子的，特别会劝勉人的巴拿巴。记住这个名字，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学习做巴拿巴，好不好？礼拜三晚上你就想起来巴拿巴的时候，就要为教会的施工祷告，为牧师祷告，为教会的领袖们祷告，好不好？巴拿巴他特别擅长劝勉和安慰，是初代教会第一代教会的一个领袖。教会信徒和谐一致的生活，建立合一关系的四个方面的条件，除了劝勉和安慰，咱们看一看这两个形象，哪个像保罗？脑门大，鹰钩鼻子，秃顶，貌不惊人。是巴拿巴，另外呢，还有两个方面，就是建立合一关系的四个基本的条件，除了劝勉和安慰，就是慈悲和怜悯。那慈悲和怜悯这两个词之间呢，有扎根和结果的关系。慈悲是内在的情绪的源头，是扎根在内心深处的一种的情绪。那怜悯呢，这是外在的感情的表达和流露。这两者之间所体现的，仍然是一种关系，是一种基督徒被上帝陶造之后建立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个人与群体之间的那种合一的新关系。但是弟兄姐妹们，请注意，经文这里边所讲的劝勉和安慰， 慈悲和怜悯不是出于我们里边的血性，不是出于我们的本能，不是要我们去做一看见有个事情做一个和事佬，不是要我们去实行所谓的善心、同情心。打个比方，一个陶罐，一个瓷罐，哪一种结实？陶罐呢？陶罐没有了。陶瓷做的罐罐和瓷，陶做的和瓷做的罐罐，哪一个结实？它们同样用同样的泥土搅拌而成，为什么陶罐容易破碎，瓷罐不容易破碎呢？为什么？因为瓷罐在烧制的过程中，经过了多次的高温的烘烤和冶炼，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追求的劝勉、安慰、慈悲和怜悯的这种关系呢，不像陶器那样那么容易破碎的关系，而是要像瓷器那样经过上帝的陶造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牢不可破的关系，应该是。就像我们的牙齿、舌头和腮帮子一样。昨天中午，有从外地来的弟兄姐妹看我们一块儿去吃饭，我就尝试了一下。那上帝既然把这三样东西放在一起，组成了我们口腔里边一个组成部分，那大家共同的目标呢，除了说话、除了歌唱以外呢，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吃食。来提供我们身体的健康、营养，维持生命。那想请问，就像昨天一样，咬了一下，咬得疼得我发抖，咬破了。我估计大家可能都有这种体会，咬破了舌头，咬破了腮帮子。他们之间互相埋怨过没有？咬得浑身发抖，他们依然的不离不弃的一起，同心合一的继续吃饭，继续说话，继续歌唱。我今天继续在这儿讲道。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既然上帝赦免了我们的罪，呼召我们来过教会的生活，传福音，建立教会。虽然互相之间免不了磕磕碰碰的，会有矛盾，会有误伤，因着我们有着共同的一个大的目标，所以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同心合一的去完成大使命，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他人的帮助，使我们能够成为上帝合用的器皿。使我们能够成为福音的管道，好不好？好不好？应该说好，声音大一点，好不好？学学我们的口腔里边这仨哥，哥们弟兄吧，兄弟姐妹吧，牙齿、舌头、腮帮子、嘴唇，四个啊。算数。那当我们与弟兄姐妹们在基督里边互相之间建立了劝勉、鼓励、安慰、关怀、慈悲看护、慈悲怜悯的同情的时候，这种互相的关系建立了之后，有这样的基础，那我们就可以迈进是教会，成为一个谦卑仆友的群体的另一种关系。这就是。基督徒团结一致的关系。我们来看腓立比书二章二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经文这里提到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想请问一群基督徒，我们从不同的国度或者地区来，或者是相同的国度、不同的省份，相同 或者不同的政治体制、不同的生活风俗习惯等等等等。我们走到一起来过教会的生活，怎么样才能够做到意念相通、爱心相通啊？这牵涉到每一个基督徒所面对的，每一个基督徒有心思和思想和心智里边所发出的一种内心的一种态度，甚至可以说，从我们从小生活的那个原生态的家庭、社会、民俗，整整那个环境，所塑造我们起来的那个内心的态度。如果基督徒内心有对彼此的抵触的情绪，甚至厌恶的感觉，一定不可能做到心思意念相通，而产生真正的合一，也不可能建立彼此合一的关系。所以经文这里强调的意念或者这个思想一致，怎么来解释？就是说，相同的思想或者相同的意念，怎么来解释？我们看看另外一个翻译的译本，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合一的灵，有一样的目标，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这里指的思想和的意念，并不是指的对某一种事、每一个事情的看法和意见，或者是主张。而是指属上帝的基督徒有什么呀？合一的灵，有一样的目标，有共同的属于上帝的那种价值观。通常我讲，我们一般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呢？大多数是受这个社会的律法所延伸出来的那个道德伦理价值观。那我们今天做了基督徒，我们就要从上帝所赐给的我们这本宝贝的圣经里边，来让上帝的伦理道德这个观建立，从这本律法书来，从这本律法里边，不是这个社会所制定的那个律法里。形成我们新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可以说，无论家庭关系还是在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之间，都会体现出人的价值观、侍奉观、生命取向与人生的目标。同心合意的生命表现呢，不在于大家是否有同样的看法、同样的意见或同样的主张，因为如果价值观不同，即便对某些事情的看法相同，却不一定产生同样的爱心和心智。大家同意吗？价值观不一样。相反，如果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相同，即便看法不同、意见不一致，我们会怎么样？在上帝面前，我们会有一个谦卑的心，我们会坐下心来寻求上帝的旨意。这样就不会破坏合一的局面。其实就爱心相同而言，那当我们真正接受了基督对人的无条件的爱的话，你说这个爱的世界观，接受了耶稣基督无条件的对人的爱的话，我们对人的爱就会去掉功利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教会施工中，当我们所付出的爱心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想过没有？真正的原因呢，并不是我们埋怨的那个，我们付出的爱心的那个人没有良心、不知好歹，你对我没有回应，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潜意识中，对我们所付出的爱是有条件的，总是还有那么一丁点在意对方的反应。 是不是？看他愁的。当我们完全去掉功利心，不去不图回报的去付出爱的时候，去帮助人的时候，是很难受到伤害的。大家同意吗？比如，当有弟兄姐妹得病住了医院，那我们煮了鸡汤，炒了焦溜牛肉，带着以后到医院去看望，表示我们刚才讲的四个基础，什么？劝勉、鼓励、安慰、关怀、慈悲看顾、怜悯同情，表达这样的情谊。结果等到弟兄姐妹疾病得医治，出了医院之后呢，我们就在家里盼呐、他应该有良心呐、发现来登门感谢我才是呀，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心中出现了这样的功利的念头的时候，就等于把我们所付出的那个，我们是带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无条件的牺牲的爱去付出的时候，以基督徒的身份去付出那种劝勉、鼓励、安慰、关怀、慈悲、看顾、怜悯、同情的那个情谊。一旦我们有一丁点儿的功利心产生出来，就把我们那个情谊全都贱卖了。就像前面那位自傲，他练回来在水面上行走的那个年轻人一样，师傅教训他：“你不过就值那2块钱嘛，你那点本事。”就想请问弟兄姐妹们，到市场上现在买一只那种大胖鸡多少钱？买一磅牛肉多少钱？人家在医院里边打一个订餐、外卖送外卖的电话给最好吃的是哪个？Mandarin House。然后人家做的味道比我们做的还地道，还不用欠下这么重一个人情呢。所以弟兄姐妹们，功利心。功利心会将我们来自于基督的那个劝勉、那种安慰、那种关怀、那种慈悲的看顾、那种怜悯的同情的情谊，贱卖的一钱不值。当我们完全去掉功利心，不图回报的像耶稣基督那样完全牺牲的爱，其实呢，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没有必要让我们牺牲生命，是不是？只是那么一丁点儿，仅仅让我们牺牲一丁点儿的金钱、一丁点儿的时间和行动，就能够不受伤害的建立从同心合一上升到团结一致的关系。这样是不是太值了？只要去掉那点功利心，而且还可以直奔更加理想的一个境界，那就是和谐的搭配，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第三种关系，腓立比书2章3到4节展示的基督徒的和谐搭配的关系。腓立比书2章3到4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所以经文第3、第4节，腓立比书2章，在这里呢，保罗用了2个字，一个呢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一个呢用了一个顾字，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所以用这2个字呢，引出了基督徒行事为人所应该持定的一种特殊的心态。这个心态是什么呢？就是谦卑，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谦卑。因为这个谦卑呢，像一把利刃的剑， 锋刃的利剑，它可以削平看自己比别人强的骄傲自大。这个谦卑呢，又像一面透视的镜子，可以使人内心深处狭隘虚荣的角落显露曝光。而这个谦卑呢，还像一套精细的量具，可以精确的度量人里面只顾自己的贪心和欲望。谦卑像一把锋刃的利剑，又像一面透视的镜子，还像一套精细的量具。那想请问弟兄姐妹们，谦卑的反面是什么？反面是什么？已经出来了，骄傲自大、狭隘虚荣、只顾自己。中国字很有意思。就说这个自大吧，骄傲自大。如果把字呢放在大的上面，在右边呢仅仅加上那么一丁点儿，成了什么样了？丑。所以自大对于人来讲是很危险的，只要多出来那么一丁点儿。就把一切都毁了。大家承认吗？如果我们总是洋洋得意于自己所谓的长处，而看不到自己不足的时候，就将自己摆在了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被动的状态之中。因为一旦因为我们自己认为我自己所谓的长处，所滋生的那个优越感没有受到周边人的足够的认识或者是尊重的时候，心中就会产生非常负面的感受。如果这种负面的感受不加拦阻，任其发展下去的话，就像当下时下有一句年轻人的网络用语叫什么呀？感叹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羡慕、嫉妒、恨，对。本来是一句玩笑话，那如果在头脑中真的在意，而成为真实的感受的话，那又羡慕呢，一不小心呢，就滑向了嫉妒，又嫉妒呢，就接着莫名其妙的怀恨在心了，从而产生的后果，大家想到没有？这句玩笑话，真正产生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哎。大家注意我这个用词儿啊，由羡慕一不小心滑向了嫉妒，接着就会莫名其妙的怀恨在心，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轻而易举的就会做出不顾情面、失去理智而伤害他人的事情。这就是经文为什么强调看别人比自己强。的苦心所在能不能够体会到经文在这里，上帝借着保罗的口，来用看和顾来劝勉我们，看要谦卑，顾要不要单顾自己，要体贴保罗，要体贴上帝的苦心所在，对吗？看别人比自己强，可以有三个方面的特征。一个呢，就是尊重别人的长处，看到自己的不足，不以谦虚为借口。所以我说，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蒙上帝的恩典，做了基督徒之后，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在教会，在上帝的家中，可以做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清理卫生，预备饭食，儿童看顾，接送老人，教导孩童，参加诗班，带领敬拜，参与带领小组团契，带诗歌，玩游戏，带查经，带主日学，做执事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每一项事工，都是服侍上帝的事工。其实有的 牧师还讲过，包括我们在家里边，在锅台的转，也是服侍上帝。如果我们有那么一个心态的话，这些所有的服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我们身体力行的去实践，然后互相的劝勉、鼓励、安慰、关怀、慈悲、看顾、怜悯、同情等等这些。当我们投身去做的时候，去掉那个功利心，我们是欢欢喜喜的去做，上帝的恩典一定会丰丰满满的浇灌给我们。建造教会，成为谦卑仆人朋友的群体。所以我这儿简写的说，建造教会成为谦卑仆友的群体。那今天我们借着腓立比书2章1到4节的经文，讨论了在教会生活中基督徒之间的3种关系：基督徒同心合一的关系，基督徒团结一致的关系，基督徒和谐搭配的关系。大家有没有看过2010年有一部电影？它的名字叫《Amish Grace》，有没有看过？有看过，是根据2006年的10月份，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阿米什人基督徒社团的一个社团中心的一个小学校里边，发生的一群6到13岁的女学生被绑架的真实的事件所拍摄的一个影片。那最后绑匪对着他们那些孩子的脑袋至少开了17到18枪，造成5个人死亡，5个人重伤。绑匪最后也自杀而死亡。但是令人惊异的是，案发的当天晚上，阿米什人的代表就到了凶手的家中。他们去干什么？他们是去安慰那位绑匪他的遗孀和他的孩子。他们还成立了基金会，那帮阿米什人，来帮助绑匪的遗孀，他家的没有生活依靠了。之后，他们呢，参加凶手葬礼的人中有一半人都是当地的阿米什人。他们用具体的行动表达出对杀害他们孩子的凶手的宽恕和对他们家人的安慰。那我想请问，我们会不会像事发之后有些美国媒体的评论家那样说，他们批评阿米什人说过于快速的回应，给予完全的宽恕？你们这样做，这种态度，可能会否认邪恶的存在，甚至是不是助长？当然，事发之后，更多的支持者发出了声音。他们说，放下怨恨是阿米什文化中来自基督耶稣的深深的根植的价值。阿米什人放弃报复的那种意愿，虽然不能够消除悲剧，也不会赦免错误，但却是显示出来了他们那一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迈出了更加有希望的未来的一步。弟兄姐妹们，那些被无辜枪杀的，还有遭受重伤后来只能坐着轮椅不能说话的孩子，都是些6到13岁的鲜活的生命。是那些阿米什人他们至亲的亲人的。 阿米什人何以能够放下怨恨，而给予完全的宽恕？这才是真正的将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信仰和行动融合为一体的生命的见证。盼望今天的经文，《腓立比书》2章1到4节的谦卑和阿米什恩典中的宽恕，能够帮助我们南湾华人基督教会的信徒，成为我们教会在25周年庆的这个季节里边的反思，并且激发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在教会的生活中互相建立仆人的心态，成为互相信任的朋友，成为配合默契、和谐搭配的同工，好不好？教会是由人组成的，其实，在上帝眼里头看我们教会这里边，哇，谁是打扫卫生的？谁是做饭的？谁是牧师？谁是长老？谁是执事？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可爱的一群，他的子民。来，教会健康的成长。让我们一起付上祷告。恩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感谢你赐给我们圣经，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一生的指南。求主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您的牺牲的爱，无条件的爱，我们接受这样的爱，成为主您的儿女。但是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撒旦掌权的世界中，求主您让我们躲避、远避那些诱惑，让我们用主您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武装，作为我们的全副的军装。使我们能够一天一天的学像耶稣基督的样子，为了主您的大使命，为了主您的家，为了主您的福音的事工，让我们谦卑的成为仆友的群体，建造这样的教会，让我们成为主您的合用的器皿，成为那福音的管道。愿主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样的感恩、感谢、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